听三国新说，品三国故事，悟三国人生，欢迎进入三国新说的语音世界。大家好，我是拉老师。全新体验式三国产品《三国神秘史》已经正式上线，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《三国新说》了解详情。不一样的三国故事，不一样的三国神秘史。黄忠对刘封说呀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刘封一想，你这老头，你得了虎子上哪儿卖去？急得刘封啊直说小孩话，愣把黄忠给说笑了。我卖他干什么呀？不是有这么句成语吗？老将军，您想想，咱们昨晚上定更以后杀出关来的，现在天可又黑了，就这么样的往前追，您看看这些军校都罚成什么样了。老黄忠一看是有点疲劳，可但是一样啊，小将军，你不知道，等打起来的时候，等看见天荡山曹家那些粮草，我这些军校就全精神了。老黄忠不听刘封的解劝，还是追，直追到天荡山脚下。这一讨战，韩浩率领着人马杀下山来了。两阵队员他破口大骂黄忠，还想要翻翻那老账呢。黄忠哪理他呀，往前一催马，一碰面，只见老将军宝刀一举，咔嚓的一声，那韩浩脑袋下来了。可怜这位吹大气呀、要生擒黄忠的韩浩将军，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，就让人黄忠给斩了。老将军把宝刀往半空这么一举，只听这些西蜀人马一声大吼，是震天动地，哗，就由山下杀上来了，把曹军杀得四散奔逃。探视马飞报进了大营，张合和夏侯上来接应来了。他们刚走到半道上，就听山后边刀老一声炮响，金鼓大作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从山后面出来一哨人马？这哨人马还与众不同呢，怎么回事？手里全举着火把，逮哪儿往哪儿舞，舞到哪儿哪儿就着，呼啦的这么一下子，烟火冲天，金蛇乱窜，黑烟滚滚，这可全都是粮啊，这一烧谁受得了啊？夏侯德的中军帐一听，说什么在我的天荡山山洼洼里愣杀出一哨人马来，这哨人马哪来的呀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哪能让你知道啊？那是老将军黄忠安排好了的，是老严严率领着一股子伏兵在这埋伏着。这老严严地理太熟悉了，要不说两位老将做的扣呢，那就是安排的计策。人家领着这三千人马在这一藏啊，人不知鬼不觉，谁也不知道。老爷爷早就把火把准备好了，他听见黄忠的喊杀声，立刻领着人马就杀出来了。粮草一着，谁心里不慌？夏侯德赶快披挂上马，是提刀前来救火。刚走到半道上，从旁边飞过来一匹战马，只见一员老将银盔银甲，手提大刀啊！夏侯德丢眼神这么一看，不好，这谁呀？不像黄忠，他还没弄明白是谁呢，人家咔嚓一刀就从马上把他劈下来了。老严严是刀急马快，力斩了夏侯德。黄忠和严严呢，就把这天荡山夺过来了。那夏侯尚和张合呢，早跑了，还打打不了了。两个人抄小路败回了定军山，去投夏侯渊去了。黄忠和严严两位老将一见面，是拱手互道辛劳。老黄忠率领着军校扑灭了大火，查仓点库，开始烧刑。现在粮草归这边了，那就不能再烧了。嘿，果然应了人家老黄忠这句话了。你再看那西川军校，眉毛都立起来了，眼睛都怒起来了，甭提多精神了。什么一天一夜一路追赶敌兵，劳乏全没了，真精神，那当然了，谁得这么多东西谁不精神呢？老黄忠看了看刘封，这回没得说了吧。小将军，你记数目了吗？刘封一听，我记了。老将军，我算服了，这都记不过来了。黄忠摇了摇头，小将军，这才多少粮草？这是一部分粮，米仓山那还有呢。粮食最多呀，是定军山呢。真正的汉中命脉全在定军山那儿呢。咱先把这些数目记下来，送往成都向主公报喜。刘封一听，就依老将军，全都查点清楚了，登记造册之后，连捷报的书信一块送往了成都。刘备一见，这回不慌了。把刘备给乐的，这位老将军这么勇猛吗？真是一只下山的猛虎，出海的蛟龙。黄忠与严严立了奇功了。我说军师使这么个激将法呢，这激将法用得好啊。 我得请军师传令，传令封赏二位老将，以鼓军校之士气。刘备正在这乐呢，法正进来了，主公您很高兴啊。哈，校师，谁能不高兴啊？你看看这两员老将是多么勇猛。不错，那么主公您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想请军师封赏二位老将。封赏是应该的，我劝您呢，还要亲自出马呢，您得大驾亲征才能收复定军山。定军山乃南郑汉中之咽喉，这个地方取过来之后，整个的汉中咱们就是唾手而得了。当初曹操降了张鲁，收复了汉中之后，他没有立刻进兵西蜀，只是留下了夏侯渊和张合二将镇守汉中，曹操自己引大军北还了，这是他最大的个失策。今张合新败，天荡失守，主公若趁此时机举大兵亲往征讨汉中，可定既定汉中，然后咱们就练兵积粮，是进可讨贼，退可自守，此天雨之时不可失也。哎呦，法正这番话说的刘备是恍然大悟，校师言之有理啊！走，你也快跟我去见见咱们军师。诸葛亮想法和法校职一样，也正想要劝刘备进兵，这一来呢是不谋而合啊。那马上传令吧，立刻起精兵十万，派赵云为先锋，刘备总督人马，亲取汉中。人马一到夹门关，哎呦，可把孟达和霍峻给乐坏了，主公和军师诸葛亮都来了。这一下的夹门关的所有军民是锐气大涨，他们就在关前百里扎住了营寨。刘备先把老将黄忠和燕燕由天荡山召回，召回之后呢，刘备走出营门来迎接老将黄忠，向众星捧月，把老黄忠和燕燕请进大帐。刘备和黄忠手挽着手，嚯，刘备是越看这员老将那是越喜欢，都说老将军上了年纪了，老不讲筋骨为能，唯恐这次出兵难以取胜，没想到居然取了天荡山，把张合和夏侯尚杀得大败，那可真是老当益壮啊。看来最知道将军的那还得是我家军师，军师善用人呢，就是说诸葛亮特意的了解黄忠，老黄忠非常高兴，这给了多大的面子呀。在大帐中摆开了酒宴，刘备亲自给满酒，当众是重赏黄忠和严颜，重赏重罚嘛，有功就得赏，有过就得罚呀，只有功过分明才能兴旺发达。今天赏了黄忠和严颜，全军上下从心里往外全服，虽然把天荡山取过来了，也得了不少的粮草，可是这定军山还没取呢。那定军山是汉中的屏障，也就是说是南郑的咽喉口，要想得汉中必须先取定军山。这定军山可太不好取了，什么原因？有曹操的大将夏侯渊在那镇守着，夏侯渊是曹操手下最信任最得力最有威望的一员上将，取他可不容易。老将黄忠听到这儿，他一拱手，我愿在主公军师面前再讨一支令箭，兵取定军山。一句话把帐中的文武全给说愣了，一个个愣磕磕的看着这老头，心说呵，老将军行啊，这仗是越打越来劲，越打越威风，怎么回事？这老头是想把取汉中所有的功劳都归了自己，还是怎么着？老将军也没那个意思。不过方才有人夸奖了夏侯渊几句，黄忠打心里往外有点不大爱听，所以才讨令继续出战。话刚说完，军师诸葛亮给拦住了，哈，慢来慢来，老将军您切莫着急，我有话讲。哦，军师有话请讲当面。喊声老将，镇守定军山的那夏侯渊非张合可比，此人既有勇也有知，是熟读兵书战策。当初曹操六战潼关之后，他回了许昌，派谁镇守长安？派的是夏侯渊。那么这次曹操进兵汉中收复张鲁，得过汉中之后，他起兵北还，留下了两个人看守汉中。第一就是夏侯渊，还特意的把夏侯渊派在了定军山，正因为定军山是汉中之屏障，所以他才派了这么一个上将军在那镇守。老将军你打了几个胜仗了，已经很疲劳了，我倒不是说您老，不是说您的武艺不精，我想让老将军你好好休息休息。啊，黄忠一愣，军师，那么您让黄忠我休息，请问谁去取定军山？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人，就是荆州的关羽，我想派人到荆州把关羽替换回来， 让二将军领些人马去取定军山，只有关羽还能抵挡得住夏侯渊。老将军听到这儿，气的是须眉倒竖，军师要火了，我此次领兵去取定军山，如斩不了小儿夏侯渊，俺黄忠愿将白首献与帐下。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，想听到更多更好的三国故事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三国新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